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我们看第十讲啊。今天我们看四章，从以赛亚书的第25章一直看到第28章。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叫做得胜的君王啊。我们一直在讲说，以赛亚书它最主要的啊，是要启示我们的主耶稣啊，讲到他很多方面的啊，有提到说他的救恩啊，他是赐给我们救恩的主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啊。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他得胜的君王啊，讲到他审判列邦，审判世界哈、啊，过去要审判，将来末世的时候也要审判啊。那讲到他是得胜的君王啊，一直是过去得胜，将来得胜啊，现在也要得胜啊。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一定就赢定了啊！你们喜不喜欢输的感觉？我们都不喜欢输的感觉，对不对？赢的感觉比较好啊。那你跟他在一起哈、啊，跟他一国的话，那你一定就会赢的。那从25章开始哈、啊，你会注意到有很多颂赞的话哈、啊。这边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有吗？这边25章就开始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前面我们看到好多审判的话语啊，那现在呢就颂赞神的作为啊。我们一般来讲到赞美的时候是赞美他的属性啊，因着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赞美他。还有一个是我们赞美他的作为啊，所以讲到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啊。然后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什么？这是讲到他的作为啊。然后你压制外邦人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个讲到说我们的神啊，神子民的神，他拯救他的子民。接下来第6节啊，又讲到一个盛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啊，还有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你想到设摆筵席的时候，你会想到耶稣也提过这个哈，讲天国的时候也讲到宴席，讲到末世的时候羔羊的婚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那接下来第10节哈、啊，讲到说神要刑罚摩押哈、啊，特别是摩押会被践踏。那摩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我们之前有提过哈、啊，所以25章我们看有几个主题在那边讲哈、啊。那所以刚开始是从颂赞的哈、啊，那颂赞神的诗歌开始。26章又是一个颂赞的话啊！你看第1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说：我们有坚固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敞开城门，如何如何的哈、啊。所以又是一个诗歌，对，又在赞美我们的神哈、啊。所以一整个26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复兴，神在复兴他的百姓。神要彰显他的公义，这边也提到我们在急难的时候啊，我们要向神求告，神就会来拯救我们，然后他会把我们隐藏啊，这个隐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整个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概念，讲到隐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藏身在哪里，藏身在基督里啊，在至高者隐秘处，对吗？在全能者的印下，那碰到一些危险我们就很安全啊。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要碰到灾难的时候啊，碰到审判的时候都要隐藏啊。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啊，神会复兴我们，神会更新我们。那27章接下来啊，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的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啊。鳄鱼是什么东西？动物园那个鳄鱼，对啊，神为什么要去刑罚鳄鱼哈、啊？那不只是鳄鱼，还讲到了快行的蛇哈、啊。刑罚鳄鱼就是那取行的蛇，并海中的大鱼。哇，看到好几个动物啊。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在属灵上，这个其实就是代表撒旦啊，撒旦。所以我们这个要懂得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的名词哈、啊、词句，你想到这个哈、啊，其实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啊？它都有一个相关的，我们可以从这当中，从圣经上去看哈。啊，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歌哈、啊，又有唱歌哈、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歌哈、啊，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唱歌？要常常唱歌哈、啊。什么时候要唱歌？ 得救的喜乐的时候要唱歌，然后呢颂赞的时候，苦闷的时候要不要唱歌？那叫唱什么歌？哀歌是吧？向神呼求啊，诗篇，诗篇就是个诗歌嘛，哈，诗篇里面有很多啊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感觉，都要唱歌。所以我们看的这一段经常唱歌啊，一个对葡萄园的唱歌。那葡萄园它所代表的意义很简单哈，就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讲的哈，为我所爱者的歌哈，我们要唱的那个歌。那葡萄园就是代表以色列民啊，这边讲到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哈。那后面有讲到说，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所以这边提到唱歌哈，然后第二十八章就提到另外的哈。二十八章讲到神的审判哈，那神要审判哪些人哈？有提到有一些喝醉酒的国民，那喝醉酒其实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最后神的审判的时候，就好像他们会在那边东倒西歪啊。那后面也提到一个叫做外邦人的嘴唇哈，什么叫外邦人的嘴唇啊？就是保罗有引用过这段经文哈。那有时候我们讲方言哈，方言就好像这是这些外邦人的嘴唇。那后面又提到锡安的房角石啊，然后又提到务农相宜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还蛮多的哈。那这边最主要提到得胜的君王，然后另外我们想到说，在唱很多的诗歌，我们看王来了，我们要歌唱啊，颂赞他。那启示录，你们喜欢看启示录吗？啊，启示录还不错啊，看看得懂吗？你们通常看启示录会看什么东西？最近哈、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啊？秦与卢啊，什么叫秦与卢？秦与卢是从启示录这边来的啊。好，我们来看秦与卢哈、啊。其实秦与卢，你看到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对不对？也看到那将必快成的事情，我们说是末世的启示，对，我们看世界的末了。如果你看到末世的事，我们一般来讲都会看启示录，然后看到好多的审判，对不对？很多的灾难，有几个印呢、啊？七个印，还有什么？七个号，然后七个碗，对不对？最后哇，又有大征战啊，然后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我们都在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都常常看到嘛哈，所以我们都会引用到启示录的。那还有一个东西哈，我们可能比较少注意到的哈，那但是呢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你看从第四章开始啊，天上有个敬拜，对吧？我们在地上要不要敬拜他？要。天上有没有敬拜？天上要敬拜哈。所以在末世，我们有时候在讲到末世，在等候末世哈，跟这个敬拜也有关系哈、啊，所以讲秦与卢啊，最近有人被开启的、啊、讲到说我们要做秦与卢的这个服饰啊。那有一个叫做毕麦克，你们知道毕麦克 My Biko 哈、啊，他从1999年开始在 Kansas City 那边就开始有一个秦与卢的服饰。所以秦与卢的话，就是根据圣经上讲的，那圣经上讲到说，在宝座周围有四活物，24位长老，对不对？然后他们在那边什么敬拜神？敬拜神是什么时候敬拜神？早晨还是晚上、下午啊？昼夜啊，昼夜不住的敬拜神啊。所以秦玉如他就说：“好、啊，我们也来个昼夜敬拜神，对
啊，
那一天吗？还是两天、三天、四天？一个礼拜几天昼夜敬拜神？他说一个礼拜7天昼夜敬拜神。然后呢，一年几天？365天。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啊！这真的是就排班，就像大卫排班，对不对？大卫排班也是一天，这个排了这个24班啊，然后在那边祭司啊，在那边敬拜神，所以每一班他们都会轮班嘛，这样子哈、啊。所以他们也是轮班的哈、啊，一个班2个小时。我们教会年轻人也去了哈、啊，也在那边啊，2个小时就轮你了哈、啊，唱完了之后就换下一班这样子哈、啊。所以他们就这样真的一直哈、啊。我们看在哪里呢？在第4章哈、啊，第4章的第6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都满了眼睛啊。四活物，你们看到想到哪里还提到四活物？啊，以西结书记不记得？啊，我们不在才刚上过以西结书哈、啊。然后第一个活物脸像什么？活物像狮子，像牛，像人，像飞鹰，有吗？这个你们都还印象还蛮深的，对不对？那四活物有几个翅膀？在以西结书那边有几个翅膀？这边有六个翅膀哈，启示录有六个翅膀，那以西结书有几个？
四个。
哎，怎么差两个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奥秘啊。不过你可以想想看哈、啊，等一下我跟各位稍微讲解一下哈、啊。然后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啊，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怎么样？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四活物他在这边敬拜赞美，对不对？二十四位长老，然后这个第九节就提到是一个颂赞的啊。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当中，不只是在描述审判，不只是描述在幕后的一个景象，他也在描述什么？天上的敬拜。好，那天上的敬拜有几场？在启示录中大家都没注意到哈、啊，最近有人注意到，在那边数有几个？有七场啊，七场天上的敬拜，哦，都是七七七七哈、啊，你们回去自己 study 好了哈、啊。这有一场敬拜了，对不对？然后第五章之后呢，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啊，第五章又有讲到说有七印，要揭开七印，对不对？揭开七印之前发现没有人可以揭开，只有谁可以揭开？大卫的狮子哈、啊，犹大支派大卫的根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可以揭开七印哈、啊。那揭开七印之前又发生什么事？第六节哈、啊，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找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你看，天上有宝座，还有被杀的羔羊，他们敬拜的时候是敬拜宝座的，还有归给羔羊哈、啊。你看，他就拿了书卷。然后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又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什么？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有没有？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琴与炉所指的是什么？琴就是敬拜，对不对？就是一个赞美哈、啊。炉呢？祷告，是众圣徒的祈祷哈、啊。所以我们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上有敬拜。我们要不要参加天上的敬拜？啊，那要怎么参加了？参加金玉炉啊，你就飞到天上去哈、啊，那翅膀把你带上去啊，是神把我们带上去的哈、啊。然后他们唱着新歌，有没有？第九节哈、啊，说你配拿着书卷，我们会不会唱新歌？谁会唱新歌？啊，你们会不会唱新歌？新歌重不重要？谁才会唱新歌？其实每一个被救赎的都会唱新歌。啊，所以神已经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记得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不要闷声不响，对不对？你要唱出来，啊，唱出来，唱不只是嘴巴唱。新歌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新歌？以前没唱过的叫新歌是吧？以前叫老歌，怀念老歌，现在啊新唱的叫新歌。其实新歌的意思是什么？新歌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是新造的人，神就给你一颗什么？心，把心灵放在你里面哈、啊，然后把什么也放在你里面，新歌就放在你里面哈、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新歌，应该都会唱新歌，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颗心，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除非你没有重生，除非圣灵没有在你里面的话啊，你可能就你说没有，那没话说。可是你里面如果有的话，那新歌很重要哦，新歌很重要。等一下我把几个经文给大家看啊。所以你看这边有两场敬拜，对不对？第四章一场，第五章一场啊，然后又在敬拜之后呢，然后揭开七个印，对不对？第六章开始就揭开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揭开第六个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第七章又有一场敬拜了，啊，如果看到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 啊，他们站在宝座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对吧？归给坐宝座的，也归给羔羊，羔羊与神都坐在一起哈。然后他们又在那边敬拜赞美，对吧？这个又是一场敬拜了啊。所以在我们讲到敬拜赞美重不重要，我不晓得重不重要，但是天上你看，在末世的时候，神降下7个印啊，之前有敬拜，现在7个印完了之后呢，啊，又有一场敬拜。然后第八章又是啊，羔羊要揭开7个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刻啊，2刻是半个小时。然后这7位天使有7个号给他们。然后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又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到宝座前的金坛上呀。又是情与炉，来，又有敬拜，然后又有祷告，啊，然后哇，7号又开始了，对，7号之前又有一个敬拜，啊，所以我们不晓得在地上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赞美，因为我们敬拜赞美可能跟天上的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可能天上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然后之后呢，你看9章、10章、11章、7号，有吗？一个号接着一个号。到了7个号的时候，啊，有没有？7位天使吹号，11章15节，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了，啊，如何如何的，啊，他们又在那边敬拜神，又有一场敬拜，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然后你看第14章第1节，讲那个兽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天上又有一个敬拜啊。第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啊，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和什么所弹的琴声，又有一个敬拜了啊。你看到处都是一个敬拜赞美。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民啊前唱歌，仿佛是什么新歌，对不对？啊，这新歌谁会唱呢？他说：“除了从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啊！你们是不是144,000人？什么叫144,000人？144,000人就是得胜的哈，啊，它是一个预表，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数目字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这个哈，啊，我们现在基督徒不止这个数目字了哈，啊，所以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才会唱这个新歌。”啊，所以这新歌很重要啊，然后他们如何如何的啊，然后之后呢，哈，啊，然后这个神的7个碗要开始了哈，啊，7个碗开始之前，第15章，你看，天上又有异象，大而且奇啊，有掌管末了的7个灾的天使，这个就是7碗准备要开始了。要开始之前，你看又有一些人哈，啊，那些胜了兽和兽像或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对吗？144,000人表示我们是得胜者，得胜者你就会唱这些歌哈，啊，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什么？又是琴，对不对？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这个奥秘哈，啊，你就放在心上，你就知道天上好多好多的赞美。前面又说我们要会唱新歌，现在又要多唱2种歌，一个叫摩西的歌，一个叫什么？羔羊的歌。看看我们诗歌本上有没有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哈。啊，这都是一个预表的哈，摩西就是代表一个得胜的哈，羔羊表示我们与主哈连结联合在一起啊，又是在那边唱诗歌，有吗？然后接下来16章又七个碗就下来了，1、2、3、4、5、6、7个哈，所以在这个神要降下这个灾之前，在天上有敬拜啊，在玻璃海，然后到最后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嘛，第18章就是那个讲到大巴比伦，这个我们也引用了好几次啊。因为讲到以赛亚书或者是以西结书都提到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哈，啊，然后直接跳到19章，19章是审判来了啊。你知道20章是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看还有一个大的征战，对吧？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个大征最后的末日决战，还有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又有一个敬拜了啊。敬拜在哪里？他们第3节哈，啊，又说哈利路亚如何如何的， 然后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边又讲到赞美我们的神哈，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哈。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启示录他写的有很多的奥秘的东西哈，我们以前研究的时候都是着重在审判啦、七印七号七晚啦，我们会着重在这个幕后神要成就的事情，那些得胜的，有时候我们忽略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们喜欢，刚才说你们喜不喜欢，大家都喜欢哈，好好去研究是吧，那个敬拜赞美这一环啊，有七个天上的敬拜赞美，你就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哈。那反正是神要做大事之前，一定在天上有一个在宝座前的敬拜啊！哈，那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有关系哈。我们的祷告就像烟可以上腾到上面哈，我们唱的新歌也可以达到神的面前。那新歌哈，我们来看新歌是什么地方哈，在诗篇，诗篇的第四十篇。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得胜的君王哈，为什么这里有好多的颂赞的诗，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哈，因为要面对征战，要面对审判，都会有天上的敬拜赞美在这当中。诗篇四十篇哈，诗篇四十篇的第一节哈，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然后第三节，他使我什么？口唱新歌。所以口唱新歌是每一个得救的哈，当他救赎我们，使我的脚不沉下去了哈，我原来在祸坑污泥里，我要死了，可是他却把我立在磐石上，基督的磐石，我就可以口唱新歌。所以新歌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不要用出来？要用出来。好，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唱新歌，对，你要得胜。你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征战、环境的，或者是仇敌的各方面，我们是借着我们跟神赞美、唱诗哈，我们得胜。因为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受造的、被救赎的，不管大小，都是要赞美神哈。所以许多人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啊。所以我们口唱新歌，撒旦怕不怕？怕死了哈。我们不唱，哇，他就来欺负我们，我们就怕死他们了，就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这个就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哈，新歌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哈。那另外一个，我们既然看到那个宝座前的敬拜哈，讲到四活物，我们复习一下哈，以西结书，来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记不记得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那个讲的不多哈，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太多的奥秘了哈，所以我就只是简略的让大家介绍一下就好，但是回去你们可以好好的去 study 哈，去查考这个意义。你看在第一章一整章它是讲到天开了，对不对？啊，启示录也讲到天开了，对不对？那天开了之后，他看到了有从北方刮来的，从第四节哈，有光辉，那像金晶一样，这是天上的样子。然后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人、好牛、狮子跟老鹰，对不对？好，然后他们有翅膀，对不对？那翅膀有几个翅膀？这边讲到有四个翅膀，第六节哈，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啊。为什么后来六个？为什么这个四个啊？我只能说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解释的。好，那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神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叫摩西去做一个基路伯，放在哪里？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面做两个基路伯。那基路伯是什么？张开翅膀，几个翅膀？它是两个翅膀，对不对？啊，两个基路伯，每个都张开翅膀。如果你看到他们在画的那个啊，这个施恩座上约柜的施恩座，都是他们是两个翅膀，那这个四个翅膀，啊，所以有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了六个哈，啊。那记不记得亚当，当他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在伊甸园安设什么？ 基路伯啊，四活物就基路伯啊。那基路伯有没有翅膀？没有提到他有翅膀，他说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所以有没有翅膀？两个翅膀、四个翅膀到六个翅膀啊，这个哈、啊、你们自己慢慢去揣摩啊。只知道到了六个翅膀之后，天上他们是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哈。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哈、啊，那个没有翅膀的时候就说我们跟神是隔绝哈、啊。人家没有办法朝见神，可是到了这个有翅膀的时候是什么？神要跟人相遇，因为神跟摩西讲说：“我要在哪里跟你相会呢？我要在约柜上的施恩座上面的两基路伯之间，我要与你相会嘛。”这个经文可能大家不大熟悉哈，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25章，所以这边也讲到基路伯哈。所以基路伯其实就是神的宝座前，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基路伯好像就显出来了啊。因为基路伯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天使，哈，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是一个敬拜的天使，或者说我们讲说护卫神的荣耀，护卫神的圣洁。撒旦是不是基路伯？
是。
啊，撒旦是什么？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有吗？在以西结书28章。啊，有没有记得这个字？你是那受高啊，遮掩约柜基路伯。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经文哈、啊。你看25章，你要做什么？第18节哈、啊，用金金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在约柜上面哈、啊、有施恩座。那这头做一个，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连在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好，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好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约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怎么样？与你相会。大家可以注意到那个地方哈，与你相会。神要跟我们相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基路伯。好，而且在那边我要跟你说话。所以这很不得了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敬拜神那个最神圣的那个地方，可是神确实要跟我们相会。所以我们其实讲到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朝见神， 对我们跟神面对面，敞着脸，他在那里要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神把很多的启示给了我们哈，然后让我们所领受的启示给释放出来。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它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地方，也是神跟我们相会的地方。那这边讲到说为什么只有一双翅膀呢？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啊，因为在那里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洒血，对不对？那个血所代表的是耶稣，对，耶稣为我们流血。借着耶稣我们可不可以朝见神？坦然无惧的嘛啊，借着耶稣的血我们穿过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9节里面提到哈，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哈，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在那边跟神相遇。所以这里是代表的耶稣。那以西结书看到的基路伯有四个翅膀哈，就是圣子耶稣哈。但是以西结书那边讲到什么呢？这个他是在讲到天开了哈。天开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耶稣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或者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原来在天上，对，他降下来。可是他也讲到说，圣经上也讲到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就怎么样？天就开了，然后呢，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对不对？所以这样天开了的时候表示什么？神的灵会降下来。所以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为我们流血。好，这是一个翅膀，然后一双翅膀哈、啊。然后天开了之后呢，圣灵来，耶稣也讲说，我复活升天之后，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对不对？为什么我去了就赐下圣灵来啊？所以那个圣灵来的时候表示天就开了、啊、天就跟地上就可以连在一起啊。所以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世上有了耶稣，有了什么？圣灵。好，耶稣圣子一个翅膀，然后呢圣灵一个翅膀啊。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到了天上的宝座前，对不对？ 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为什么基路伯要喊什么圣哉？喊几次啊？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不喊四次？为什么不喊两次？为什么喊三次？你们就慢慢去想吧。圣哉、圣哉、圣哉啊，多喊一次不是很好吗？五次、六次，为什么只喊三次？圣父、圣子、圣灵啊，这是我的解释啊，那不一定是对的啊，你们放在心上。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到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意思是什么？在这当中就有一个敬拜啊，因为我们读到刚才启示录，在宝座前四活物二十四长老每逢敬拜神，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来到神面前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以西结书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哇，这个有四活物，然后张开四个翅膀，然后彼此相接，行走不转身，然后如何如何的，然后又像烧着坛的形状，然后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个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砰砰砰。这个要呈现什么东西啊？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在那边哦，狮子，我把它念了，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这个，觉得好像看《星际大战》那个影片。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啊？你只是天开了，让我们看到砰砰砰砰一个雷轰闪电的一个样子吗？其实记得哈，我们再讲到四活物，基路伯就是四活物哈，四活物就基路伯。在第十章里面有提到，所以四活物基路伯他们显出来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敬拜神。在那样乒乒乓乓，我们不晓得，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表示哈。如果你看到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好好去研习哈，研究一下。你看第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哈，他们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脸色哈。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网如何如何呢，这个东西我们也说啊，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也搞不清楚哈。然后什么活物的灵在轮中哈，然后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状哈，然后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啊，然后每活物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什么？翅膀的响声。你想翅膀的响声在做什么？天上那翅膀响声，好，在拍着翅膀，然后像什么？大水的声音，像什么？全能的声音，像什么？军队轰浪的声音。然后天上有打战争吗？好像也不是啊，就是敬拜啊。你想想看，是不是天上是不是敬拜？你如果把它想到天上的敬拜，就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哈。为什么会有大水的声音？记不记得我们在那哈，刚才有大水的声音，有群众的声音，有大雷的声音，有没有？在启示录十九章这边的也是一样，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有这些声音，有翅膀的声音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天上的天使天君可能这样子，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对不对？我们看到不是有七印七号七晚吗？会有征战之前的时候，天上有敬拜。所以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唱到征战？有时候唱到征战，有时候唱到对神的爱慕，有时候唱到各方面的哈。所以哎，我看到如果你把这当中想到说哈，因为四活物或者基路伯显现出来的目的其实就是敬拜，对不对？就是敬拜。然后敬拜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有的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哈，宣告神的全能，或者说啊，我们宣告对神的赞美等等等等的哈。然后这边会有宝座，你看二十六节，在他们头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状哈。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讲到说，我们说敬拜赞美重不重要？很重要哈。我们以为就说哎，你敬拜赞美干嘛干嘛哈，有点浪费时间。其实敬拜赞美，我们不晓得神为什么叫我们敬拜赞美哈，但是借着敬拜赞美，我们真的是跟天上连接哈，然后我们真的是从神那边领受恩典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哈，今天所要看的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到二十八，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哈，这四章看起来很多。那一开始就讲到赞美的诗歌哈，然后二十六章又提到那个犹大地的人必唱这个歌，有吗？ 然后二十七章那边又提到说，要为你们要指着这个圆唱歌啊，又是唱歌，啊，都是在那边敬拜赞美啊。那我们也可以讲到说，预表着末世，末世的一个征战，末世的审判啊，末世的一些神要做王掌权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之前都会有敬拜跟赞美，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我们就照讲义来看，因为讲义就帮大家整理了哈。弥赛亚他是为着拯救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为审判哈。审判的时候哈，他末世他有荣耀降临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上哈。他能够实行拯救和审判，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他先成为得胜的君王哈，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先胜过罪，胜过死亡，对不对？才有权柄来拯救，才有权柄来审判哈。所以弥赛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胜过罪恶跟死亡啊，他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将他的百姓从黑暗的权势释放哈。那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可以得着自由。那末世弥赛亚他要荣耀降临啊，讲到他的审判，他的征战都是按着公义啊。在启示录十九章那边提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的名要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个时候神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世上的国要成为他的国，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歌颂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歌颂他的得胜，歌颂他是一个要来的君王哈。那歌颂他的属性，歌颂他的作为哈。所以第一章哈，我们看二十五章，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救恩的诗歌。好，弥赛亚他要作王掌权，要召聚他的百姓，并且建立他的国哈。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他是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那边讲哈，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哈，或者我们讲说他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所以蒙救赎的子民在地上，你一定要赞美他，好，天上的万军也要赞美他哈。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对，神就已经把这个赞美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用出来。如果我们不赞美的话，我们不开口的话，是吧？石头都要欢呼叫起来，对不对？所以记得你要尽心尽性的哈，你要把里面的那个新歌把它唱出来啊，免得到了天上之后，哎，唱个新歌来看看你是不是这个，哎呀，不会唱完了，你就不行了哈。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好好的去操练，每一次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一定要融进去啊。那这边是讲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哈。这边我们是歌颂神的救恩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为他胜过啊这些仇敌，所以当人蒙神拯救，就要颂赞神啊。弥赛亚会带着众圣徒赞美神啊，你知道我们的主他会带领我们唱歌吗？啊，那撒旦过去他也是哈，刚才跟大家说，要讲那个经文哈，在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其实我们在讲到敬拜哈，敬拜赞美也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你唱得太好哈，会怎么样？会不会骄傲？会骄傲。唱得不好很沮丧，对不对？所以你唱不好，你不要太难过哈。你这样子唱得好的话，你就不会太骄傲了。所以你看第二十八章哈，我们说，撒旦他是天上的敬拜团团长啊，有没有根据？就根据在这里二十八章的第十三十四节啊，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啊，佩戴各样的宝石，表示有很多的恩赐在那里哈、啊、然后中间后面有讲说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啊，精美的鼓笛就是一个乐器哈、啊，然后第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又讲基路伯，对，基路伯是一个敬拜的天使，或者说护卫神的圣洁荣耀的天使，啊，如何如何的。但是后来呢，基路伯本来眼目要定睛在什么？神的身上，对不对？你敬拜赞美，你要定睛在谁的身上？在神的身上，对不对？ 那有没有敬拜赞美的时候，哇，后来大家在那边拍手拍手欢呼的时候，哎，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这归荣耀给谁啊？归荣耀给神啊。可是大家拍手的时候，你说，哎，奇怪，大家向谁欢呼啊？是不是我唱太好？有时候就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啊。他眼目看谁？看自己。撒旦他为什么堕落？堕落只是因为他的眼目没有看神，看什么？看自己啊。所以骄傲是这样开始。所以敬拜赞美，记得你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为什么基督伯哈有时候要哈一个翅膀要遮脸，一个翅膀哈遮脚，然后一个翅膀飞翔哈，两个翅膀飞翔，他们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不要看自己，好，要单单的看神。所以真正的就是敬拜赞美，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哈。还另外一个，我们看我们的主哈，他也带领我们敬拜哈，在诗篇的22篇。诗篇二十二篇，刚才我们所念的哈，第三节，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这个我们常常引用的哈。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一些情景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哎嘛，拉巴伊洛伊洛伊拉玛撒巴格大尼哈，这讲到他在十字架受苦。可是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哈，前面的一讲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哈。可是22节忽然跳过来哈，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啊，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啊，然后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如何如何的哈。你看这边，我赞美赞美你，赞美你。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啊，所以谦卑的人都必要怎么样啊？我要把你的事情传与万邦。所以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不只是借着诗歌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把它释放出去，我们在灵界的里面其实也在宣告啊，宣告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啊。所以赞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弟兄的会中我要赞美你啊。所以这个是他要把他的名传于我们的弟兄当中，在会中啊要赞美中，我在大会中要赞美的话是从你来的。所以让神哈，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颂赞神的救恩的时候，弥赛亚他会带领圣徒来赞美神，所以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哈，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用诗章、颂词、灵歌哈。所以他们会唱新歌哈，他们也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哈，记得。我们这些都要哈，征战的歌我们要会唱哈，我们要爱慕羔羊的歌，跟随羔羊的歌我们也要唱哈。然后新歌其实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哈。那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要学习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方面哈。那我们看到赞美神，赞美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赞美神的属性哈，然后赞美他的作为哈，这个是经常都会提到的哈。然后也赞美他是穷乏者的保障，所以他是审判权力的主，他施行公义，但是他也会为受屈的人伸冤哈，他会替困苦人的伸冤，替穷乏人辩屈哈，叫穷乏困苦的人可以赞美主的名哈。所以我们从这当中看到他的恩典，他的作为。另外一个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压制那些强暴的哈。那以赛亚的那个时代，那个起来的强暴最主要是亚述哈，亚述兴起，他以强暴攻击神的子民哈。当求法人呼求神，神就会搭救哈，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一切哈。最后呢，神就是会击打亚述啊。所以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会来攻击仇敌哈，不是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而是神帮助我们啊。那第6节到第9节哈，刚才我们就提到说，这好像就预表着弥赛亚的盛宴哈。末世审判之后，天上将有盛大的宴席，就是羔羊的婚宴。那这个婚宴，这个宴席是给万国万民的哈，凡被请赴这个宴席是有福的啊。所以这边提到说，万民哈，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哈。那这边讲到就是。过去哈，我们因着罪哈，需要有遮蔽之蒙脸的耙子哈。可是，在宴席当中，我们都可以进去。进去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穿礼服啊，记不记得那个比喻哈？ 你如果不穿礼服，最后呢怎么样？又被赶出去啊。那这个礼服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啊，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我们都穿上这个白衣。那这个白衣哈，是用羔羊血的所洗白净的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衣服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衣服，就可以进去啊。那记得穿礼要进到麻衣，以前是对不起，要进到婚宴或者进到宴席哈。如果是王所办的婚宴的话，你不要穿自己的礼服哈，不要自己以为说这个衣服够，不行哈。你要穿王的衣服，所以他们有个规矩，王在预备婚那个宴席的时候，你受邀的时候，你要先进到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是吧？是有很多衣服，哇，就是你穿上那个衣服之后，你就可以进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讲到王为他的儿子摆设这些宴席的时候，有人没有穿就不行了啊。然后这边讲到说，他又必在这身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的和遮蔽万民蒙脸的帕子啊，表示说他用这个来帮助我们。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啊。所以在白色大宝座前，死亡啊跟阴间要被丢到火湖里面，这边他死亡被吞灭，对不对？然后神要擦去个人的眼泪，在启示录21章第4节。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启示录发现，哎，很多的字句哈，都在用以赛亚的那个字句哈。你讲到新天新地也是在以赛亚书啊，有好多好多都在以赛亚，包括这个你看到哈，这个死亡被吞灭哈，讲到他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这个也是哈，在启示录里面讲，因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和哭嚎。所以神为我们摆设宴席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也必拯救我们啊。表示说我们要这个见证啊，末世弥赛亚显现的时候，他要为他的子民预备天上的宴席，那世上一切蒙救赎的人都要在主的宝座前赞美歌颂他的救恩啊。所以啊，现在我们在地上要不要练习一下？要练习一下哈，不然他说，哎，唱个新歌给我们听听看啊，那你可以唱你就进去了哈。那第10节到第12节哈，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和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所行的诡诈一同败落哈，然后这个你的城会垮了哈。这边讲到神他抵挡骄傲的人啊，所以你要很注意哦。他这边提到的不是别的，是提到摩押哈。我们一直讲到摩押的话，他代表谁？摩押你可以指的好像在跟以色列无关的，对不对？可是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指的摩押好像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不是异人？他是异人，对不对？可是他这个异人又跟我们这个艺人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哈，差别在哪里？他是叫做仅仅得救的艺人，有没有？仅仅得救的艺人，火一经过的时候，哇，他什么都没有了哈。他虽然没有掉到硫磺火湖里，可是怎么样？他也进不去啊，他也没有得到产业，所以有一种艺人啊，他很骄傲，自己哎，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够了啊。那这样子的话，结果呢，在神的眼中确实成为羞辱的哈。那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进去，在福音书上讲到就是被关在门外的，到了启示录末世哈，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有的是被丢到硫磺火湖白色大宝座之后，启示录20章，而21章讲到新天新地，对，新耶路撒冷。然后哎，我们有一些人可以进去，是哪些人可以进去呢？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上才可以进去。然后写完了之后，22章忽然又冒出一句话，在城外还有一些人，那城外的人，哎，城外的人也不是掉到硫磺火湖，可是他们却在城外。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一些污秽的哈，有一些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那个启示录哈，启示录白色大宝座是20章哈，你发现这个死了的人在那边审判之后呢，他们都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哈。21章就提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然后讲到说有一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可以进去呢？哈、啊， 第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些行可憎虚谎之事，总不得进那城，有吗？好，所以有一些人是可以进去，有一些人不可以进去。名字写在高人士名上才可以进去，然后街道上面有什么什么哈，城内有如何如何的。然后二十二章，他就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又讲了说。第四十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从门进城，对不对？可是城外怎么样？还有一些犬类哈，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这些人是不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异教徒不是应该都被丢到硫磺火湖吗？啊？我说不信主的没有被记在生命上，那这些人呢？啊，有没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可是去拜偶像？啊，有哈，圣经上哪里有说信主之后还在拜偶像的，行污秽、奸淫，这边邪术嘞？啊，有没有提到一些？在加拉太书哈，有两个地方你看看啊，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对不对？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啊，情欲和圣灵相争，然后这个讲到的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啊。但是如果基督徒你顺着情欲而生的话，你顺着情欲最后的结果你会是怎么样？你就会，你看你就会做一些情欲的事哈，十九节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对不对？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这不讲到邪术吗？刚才不是讲到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啊！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有没有讲到他说不能得救？没有说不能得救，他说行这些事的人怎么样？不能进，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们就是被关在门外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骄傲，他们哈，没有顺从圣灵，他们就是体贴他们自己。所以我们讲到这边有提到说城内有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哈，所以行邪术拜偶像的怎么样的人行邪术拜偶像哈，你说那是他们，绝不是我哈。不过有一个经文看看是不是你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哈。那个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哈，记得扫罗是不是神所高的？对，我们是不是神所高的？嘿，我们也是啊。扫罗有没有被神的灵有没有在他身上？有。扫罗有没有一颗星星？要神那日神就给他一颗星星了啊。这个经文你们都知道了哈。好，那我就不说，我就直接跳到十五章哈。像这样子的，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可是后来他不听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离开他之后什么恶魔从神那里来，恶魔去搅扰他哈，然后神叫扫罗去哈把这些亚玛力人给杀掉，结果他没有杀，对不对？所以撒母耳就责备他之后说了一句话哈，他说，哎，我做了，我什么事都做了哈，对，我叫你全部杀，我留什么上好的牛羊，这来敬拜我们，敬拜你的神，怎么样哈？神喜不喜悦这个事？神不喜悦哈。然后就说了一句话，在二十二节，撒母耳说，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什么？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发展，你一定要顺服，你要有个可听的耳朵。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听到了要顺服哈。但如果我们不顺服，这叫什么？悖逆哈。有一种叫悖逆，有一个叫顽梗。我一直在解释什么叫悖逆，什么叫顽梗。悖逆的意思就是神说不可以做的，我偏要去做，这个叫悖逆，对不对？什么叫顽梗？神说你该这样去做，结果呢，我就不要做哈。这叫什么？顽梗，悖逆顽梗哈。我们有没有悖逆跟顽梗？这个你们自己去那个哈，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悖逆的罪跟什么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什么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啊。 扫罗他曾经是神所高的，神所拣选的啊，神的灵也在他身上，可是他顽梗悖逆啊，神就厌弃他，让他不能做王。让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照理说我们要跟主一同做王，一起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可是如果我们顽梗悖逆，我们就好像是什么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所以为什么城外有那些行邪术拜偶像，记得这个不是指的那些不信的，是指的什么已经信的啊。那信的话好像他就不致灭亡，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进去，就在外面了。那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呢？那就交给神学家去判断了。所以有的神学家认为说，我们还没有机会得救，还没有机会能够进去，被关在门外的啊。那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神他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顺服一定可以进去，如果不顺服的话我们会被关在门外，但以后会不会进去，那是神的事情哈。所以这边为什么提到摩押，记得哈，摩押所代表的是这是一个义人，但是他是仅仅得救的。有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义人，对不对？这个我们骄不骄傲？我们就是骄傲的哈，我们就是自以为义了哈。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哈，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污秽的哈。这边讲到说你会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变得很污秽了，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义人啊，我的袍好干净啊，好洁白哈、啊，但其实却是污秽的衣服。人的义在神的眼中都像是污秽的衣服哈、啊，以赛亚书64:6哈、啊。然后神的手按这个圣山哈、啊，这个山就是神的圣山，他的居所哈、啊，宣告他王权的地方。那只有属他的人才可以进去哈、啊。那最后神会刑罚摩押哈、啊，摩押是罗德的后裔，代表仅仅得救的义人。他的后裔也会得到一个伟业哈，但是却在应许之地之外哈，就好像我们看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啊，还是会有一些人哈，但这些人记得哈，有可能他是仅仅得救的那些义人哈。然后从骄傲中坠落哈，堕落，那骄傲就是自以为意哈，当我觉得说我自己很好的时候，这个就是骄傲哈，也代表没有穿礼服而被关在天国门外的。耶稣讲那个宴席的比喻哈，有些人他们哎，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神给我预备的我不穿，我穿自己的哈。那自己的衣服就是骄傲自义，那他没有穿神的义哈，没有穿神的礼服。好，这样子清楚了吧？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好末世的一个情景。那第26章哈，26章一整章，我们用一个主题讲到复兴哈。因为这当中有讲到神的一些子民哈，神要恢复他们。弥赛亚他是得胜的君王，他要率领他的百姓与他一同征战哈，战胜一切的仇敌，胜过罪和死亡哈，那胜过世界和撒旦。记得我们讲到我们的仇敌有很多哈，包括我们自己肉体，包括世界，包括撒旦哈。我们得胜的条件是什么？就跟随他，跟随到底哈。圣灵对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哈。那这些得胜的哈，我们看在启示录有提到144,000人哈，那就是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唱新歌哈，还有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在里面颂赞神为大哈。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我们需要经常的来到神面前哈，跟他敬拜，跟他赞美，宣告他的王权哈。所以这边讲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哈，然后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这里讲到说坚固城的歌哈，那这个也可以讲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好，犹大的城主要的是耶路撒冷，神的子民都住在那里。在末世的时候，也有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就是能够与他一同得胜了。那所以就跟他永远住在一起了。那这边讲到救恩的城墙哈、啊，那这个新约的圣徒哈、啊，是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那新约圣徒我们得着救恩，就好像是城墙一样。你知道新耶路撒冷一个城哈、啊，它主要的建筑有两种，一个叫城门，一个叫城墙。那个城门呢哈，12个门上写着什么？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门是代表以色列民，旧约神的子民哈。那这边讲到墙哈， 那为城墙啊，讲到新约的子民，因为启示录那边提到新耶路撒冷的哈，有讲到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是讲到城墙的根基哈，所以城墙就讲到我们救恩，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哈，我们就好像是被建造成为一个城墙啊，根基就稳固了哈，被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那大卫他也曾经讲到，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在诗篇五十一篇那边讲到，求你善待啊耶路撒冷啊，其中的城墙被建造起来的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救恩当作城墙，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然后也提到就是说敞开城门哈，敞开的门户，天国的门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哈，记得凡愿意的都可以进去，但是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啊。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进天国要不要？天国是谁可以进去的？努力进去的哈，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哈。那这个代价我们每个人做得到做不到？其实是做得到的哈，只要神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靠神才能做到，靠自己是做不到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连接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门哈。那在启示录那边也提到，谁可以进那个门呢？那边有十二个门，都是珍珠门，对。那只有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连在一起啊。你知道到天上，你说我要进去，结果天上说啊，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结果里面怎么说？主就说我不认识你啊，离开我去吧啊。我们讲的说这个认识的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你不是无所不知吗？认识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啊，你要看你长得像谁，啊，你要长得像谁的人才可以进去？长得像耶稣哈，因为天上只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像不像耶稣？我们像不像耶稣？耶稣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像耶稣的话，哇，远远来来来来，你们像耶稣的赶紧进去哈。可是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头发长长的，然后留个胡须，然后穿着长袍，你说这个人像谁？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学长就是这样打扮，结果他的绰号叫什么你知道吗？他绰号叫耶稣。可是这种人外面看起来像，可是里面却没有耶稣的样子哈。所以如果你脸上你的样子不像耶稣的话，你就不天上就不认识你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哈，所信的移民得以进入，我们都有主的样子哈。然后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哈，因为他依靠你。好，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哈。然后他使高处的哈与高层一同败落哈，讲到高的就被拆毁，但是我们依靠他的就好像坚固的磐石。那在圣经上再讲到磐石是代表谁？弥赛亚，代表耶稣哈，信靠他的就被建造在这磐石上啊，然后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所以我们被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殿啊。那如果是我们不信靠他的话呢，这个石头呢反而成了叫我们跌倒的那个磐石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不信靠他，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去。那边也讲到，你如果你是高城哈，那高大的城墙就会被拆毁哈，直到尘埃，然后被践踏。所以弥赛亚他显出来，他是一个柔和谦卑哈，所以他是圣徒的根基，他是永不动摇。可是如果你自高自大，你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面哈，最终你会被拆毁，自高的必降为卑哈。这边就提到了哈，那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边就提到。神他要彰显他的公义哈，这么讲，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哈，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可纪念的名哈。那讲到神的名这些哈，讲到神的属性哈，所以义人哈，公义就是神的属性，神有慈爱的一面，也有公义的一面，所以他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子民，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公义，而且要活出神的公义哈。所以讲到义人的路， 这义人的路是引神引导他百姓所走的这个路啊，而且是越照越明，越照越明就是你身上的越来越发光，对不对？我越来越像谁？越来越像基督啊，我就永远不会失迷啊，这路就被修平啊。其实弥赛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到神的那里啊。那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哈，第九节里面讲到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是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哈。所以当神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人就认识神的属性啊。我们你知道平常神对我们很好很好的时候，我们都啊，神经都不拉紧一下哈。可是，一旦神行审判的时候，我们读以西结书，不是常常讲到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认识我是耶和华是什么？是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哈。所以也是一样，所以当神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世人才认识神的属性，表明神不仅是慈爱的主，他也是公义的主哈。他一定要追讨这个罪，他能够才能够彰显他的公义哈。然后后面就是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哈，在正直的地上他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哈。但是耶和华哈，你的手高举，有一些人还是不这样子做的哈。那但是神他会彰显他的好荣耀，那最终呢，你会得荣耀。第十五节讲说，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界哈。那圣民原来他是受外邦王的辖制，但是如果坚定依靠神的时候，他们人数就会增加，他们被掳的时候好像人数减少哈，但是他们越加的依靠神哈，他们人数就会越发的增加。就像以色列人他曾经被法老辖制哈，可是他们心向着神，他们人数就愈发增加哈。然后民多是王的荣耀嘛哈，所以神的百姓扩张的时候，得救的人数加多的时候，也是神的荣耀哈。好，那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讲到在极难的时候求告神哈，过去神的百姓是顽梗悖逆，可是极难中他们寻求神哈，这边讲到说他们在极难中寻求神，你的惩罚临到他们，他们就倾心吐胆向你祷告。其实在生命记神就已经跟摩西讲了哈，他们将来会被掳到外邦，他们在外邦之地会想念哈过去神所说的话，然后开始他们就会向主来祷告，神就会审判他们，会应允他们，然后你们寻求我，然后我必被你们寻见哈。所以这边讲到倾心吐胆，表示心被融化的意思。以前心很刚硬，对，现在心是柔软的哈。心柔软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抵挡神，而是愿意顺服神。我刚硬的时候呢，我总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哈。所以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神就必向他们施恩哈。那这边有提到妇人怀孕临产痛苦的时候哈，他们也是这个样子，这表示比喻哈，神的百姓在试炼的时候受到痛苦跟惊吓。有好几个地方讲到哈，临产的妇人产难的时候就好像受惊吓一样哈，他们受痛苦。那也代表弥赛亚哈，耶稣他在十字架受苦难的时候就好像生产之苦啊，但是这个怀孕生产之苦是暂时的，然后过去呢，过去就不一样哈，过去了之后就会永恒的喜乐在那里哈。然后第十九节那边讲，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啊，唱歌，歌唱又是唱歌，对不对？好，因你的甘露好像好菜树上的甘露，他们要交出死人来。这边讲出交出死人，就象征从死里复活。末世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会施行审判，死人都要接受审判，都要复活哈。那菜树上的甘露只是指着年轻的生命哈，那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讲到说在生命册上记名的，然后永远进到那个生命的源头那里，就是我们看白色大宝座的那个之后的哈。那另外一个是讲到隐藏哈，我的百姓啊，你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哈。然后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所以有个概念大家知道哈，就是隐藏，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一个隐秘处哈。在西班牙书那边讲到说哈，当这个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应当聚集好，使你们在审判的时候可以隐藏起来。就好像挪亚时代嘛， 神就预备方舟啊，让那个进去方舟的人他们就得以存活。或者像以色列人哈，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门楣门框上那个血哈，灭命者一来的时候，他们就藏在里面，就免于死亡啊。所以进入内室或者是怎么样哈，这是神他会做的一些保护的工作。因为在这当中，神会施行审判啊，那只看有没有被藏起来，如果不被藏起来，都会受到审判啊。好，所以这个讲的是这个。那另外一个27章哈，27章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到那日，耶和华并他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啊。所以这边讲到鳄鱼，记得哈，他其实在讲撒旦。所以我们在讲启示录后面，撒旦他会受审判啊，他会被灭绝，他会被丢到硫磺火湖哈。弥赛亚来，他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使他的百姓跟随他一同得胜啊，然后罪孽得赦免，到最后我们又要欢呼在那边颂赞他啊。这边提到几个哈，大刀刑罚鳄鱼啊，那审判的时候，神要解决罪和死的根本问题。罪和死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哈，那他也是掌死权的，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身份他要完全暴露出来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哇，撒旦的身份是隐藏的。然后在你看启示录的第12章哈，启示录12章讲到天上有大红龙出现，对吗？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天上有红龙，哈，有一个叫大红龙，7头10脚，然后它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1/3，哈，这个龙是谁呢？哈。讲到米迦勒跟他的使者跟龙的使者去征战，第7、第8节哈，第9节大龙就是谁？那古蛇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啊，然后又天上有声音说：“我主的救恩国度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又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声音。所以你看，撒旦他的名字、他的属性、身份完全暴露出来。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的本质是迷惑普天下，他是说谎人之父哈。那以赛亚书他用4个动物来表示撒旦哈。第一个是讲到快行的蛇哈。那快行的蛇其实这个哈，他的权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哈。他的智慧充足，他行动很快啊。那在启示录创世纪不是讲到说神所造的吗？只有蛇比田野的动物怎么样更狡猾的，所以他速度很快，就是讲到他很聪明很厉害啊。但这个其实都是神给的。又提到说他是水中的鳄鱼啊，在约伯记那边提到鳄鱼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啊，讲到他的本质。那讲到没有人可以制服他，只有神可以制服他哈。若不是神出手的话，这个撒旦还是在地上哈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也提到那个曲形的蛇哈，神所造的蛇哈，它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它会迷惑所有的人哈。所以因为它被造的时候，它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哈。所以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除了耶稣之外，就是人哈。聪明的人，所罗门，你看有没有人比所罗门更聪明？可能没有哈，他智慧胜过多少多少人。但是撒旦有没有把他骗了？撒旦哈，我们看到但以理哦，也是很有智慧啊，在以西结书28章，他就提到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你就知道我们要承认，哎呀，我一定很笨哈，没有关系哈，但是我在基督里我就胜过他。那又提到另外叫海中的大鱼，有吗？这个大鱼哈，那个鱼的原文其实是爬虫类哈。我们讲到说在水里面不是有个很大的鲸鱼吗？哈，我们讲到称它为大鱼啊。那其实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有提到哈，水中的那些活物，还有神就造了大鱼啊。这个大鱼，这个解经家一直在讲，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不是鲸鱼哦。记得哦，不是鲸鱼，那个鱼那个字跟鲸鱼跟鱼类是另外是不一样的。那个鱼原文的那个鱼跟什么？跟蛇有点像，它其实是一个爬虫类的哈，像是这个法老的术士不是把杖囊拿出来，它就变成那个蛇哈。那个字用的是同样一个，其实是爬虫类，好大好大的爬虫类。那从现在的观点的话， 你就你有没有听过恐龙？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恐龙？圣经上没有提到恐龙，但是提到大鱼，但是大鱼很可能就是恐龙哈。你知道什么叫恐龙吗？恐龙的意思 dinosaur 哈 ，dinosaur 是 dino 的意思是可怕的，好恐怖的哈。saur 是什么 ？saur 的意思就是像蜥蜴爬虫类，好可怕的爬虫类哈。你看到一个石头，这个脚趾怎么那么大哈？所以那个你要发现恐龙的化石的时候，就认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可能哈，这个神在创造的那个时候指的那个恐龙或者怎么样，但是在属灵上是它是预表撒旦，那或者是它是预表末世的敌基督哈，从水中上来的兽，对不对？在启示录13章那边讲，从海里上来的兽，最终它是要受审判哈，它被击杀哈，神会击打这个兽，这个鱼哈，大鱼或者是鳄鱼都可以哈。所以这里是讲到是撒旦哈。那另外一个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他讲到说葡萄园哈，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葡萄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哈。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激励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指的哈是神的子民。之前我们第五章就已经看到了哈，神他是会看守园子，他会披荆斩棘哈。但是同样的，那个枝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被焚烧哈，跟荆棘激励怎么样？一同焚烧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讲到说，如果你是长出荆棘棘藜，我们里面会不会长荆棘棘藜啊？有可能哈。最后的结局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结局就是焚烧哈。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是要多结果子的哈。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雅各哈，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要击打他们哈。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哈。以色列会击打雅各，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惩治他们。可是后来哈，他们会诚心悔改，遵行律法，神就让他们回归本地，他们被建立在此，就是讲到神要复兴他们哈。所以一个讲到说，从扎根到结果，过去以色列人他顽梗悖逆，被神击打之后，他们回转归向神哈，神的话就进到他们心里面。生根哈，发芽生根结果，像以赛亚书55章里面讲到哈，从那个时候开始，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他们就好好的去读圣经哈，然后神的击打哈，就是讲到神的管教，神的子民过去因着审判，生命就被炼尽哈，他们的罪孽过犯都得着赦免，所以过去神击打仇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回头，可是神的百姓。他们就能够回头哈，那边也讲到说他们好像被焚烧哈，在第10节、11节哈，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哈，因为他们的无知，所以神定了一个法则，如果圣徒的生命不结果子，就像枝子被折下来，最后是丢到火里烧了。所以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得不到神的怜悯哈。这边讲到说。创造的主必不怜恤他们，造他们的主也不施恩于他们，因为审判的时候，神会把恩典的门给关起来哈，你会受到管教，那惨的话你就会受到审判。然后12节到13节那边讲到，在圣山上去敬拜神，以色列人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神打树拾果一样哈。当那日。啊！必大发脚神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都要来哈。他们要在那边敬拜神，所以神的子民会经历被掳到外邦，但是照着神所应许的，他们会回归到本地哈。啊，借着弥赛亚的救赎也是一样，恩典再次临到神的百姓，恢复对神的敬拜。这边讲到招聚哈，吹角，从南到北，从大河，大河是指的幼发拉底河啊，北部的亚述那边。埃及指的南部哈，指的那个西河河哈，神会帮他们收集。大发脚声的意思就是吹角，吹角的用意就是招聚百姓哈。一直7月1号有个吹角节，到7月10号有个赎罪日哈，表示神的子民要朝见神，要敬拜神，哈，神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所以这边是讲的是这个意思啊。二十八章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那这边讲祸灾以法莲的九坨哈，其实以色列哈讲到分裂成南北国，北国在西元前的722年亡于亚述哈，以赛亚曾经为那个时代做过见证。那残存的南国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最后他们重蹈覆辙哈，所以以致审判又再次临到南国哈，他们也是被掳。这边有提到喝醉酒的国民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神责备他的子民犯罪，好像喝醉酒的人。那喝醉酒象征审判，好像神他那个愤怒之杯以致东倒西歪。所以有好几个经文就讲到这个审判哈，神用这个让他们喝醉酒。那神称他这个高傲的酒徒哈，称以色列为以法莲的酒徒，因为他们心里高傲。不久之前亡于亚述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你喝酒的时候你就忘了你是谁哈。你就你们看到喝醉酒的人很谦卑很难啊，喝醉酒一定说哇，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一个上校看到他的小兵，哎呀你这小兵啊，你好好应该不该喝酒的，你如果好好的这样子苦干的话，你叫不久的将来你会像我一样升到上校。他说哎呀，我不需要这样子，我一喝酒我就认为我是上将我还慢慢做，不晓我一喝了我就觉得我是上将啊。所以这个高傲的酒徒哈，一讲到衰落的冠冕啊，可是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呕吐的污秽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很圣洁、很了不起的啊，是在高位的，可是神却把他们降卑啊，讲到他们是污秽败坏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哈，里面讲到讥诮的先知，他要将知识教训谁呢？啊，要明白什么传言的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律上加利，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教小学生你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教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教小学生？不是，不需要这样子啊，举一反三很厉害啊。所以这边是讲到说他们讥诮先知的哈，他说你先知啊，你教跟我们讲话就像教小孩子讲话，什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哈，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子讲啊？但是其实我们在属灵上很多需要这样子的哈，慢慢的被教导。所以当人自高自大的时候，我们就自认为通达聪明哈，那其实神就向我们隐藏，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我真的不懂哈，你知道属灵的事情，我真的需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哎，你再慢慢说哈。所以其实就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但是他们讥诮先知，认为说这些教训都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像婴孩一般受教哈。那所以他们不听先知的话，先知就用外邦的刀剑来管教他们哈。那其实就是用外邦人的嘴唇。保罗又引用这句话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神要用那个。神就赐下方言，就是意思就是说哈，他就引用这个经文，用外邦人的嘴唇来对这个百姓说话，人家觉得说哇，这看起来好像小孩子很幼稚的话，但偏偏就是神的作为哈，看你接受不接受哈。所以先知回答就好像是看起来很幼稚的方式，就好像外邦人的舌头，我们说像方言让人领受圣灵哈，这个就是很奇怪哈。哎，你说圣灵为什么不讲一些比较体面上的话？我想叭叭叭啦啦啦哒哒，有一些好像喝醉酒的那个样子哈。那但是却是神的作为哈，所以意思就是要我们谦卑，对属灵上的事就是要这个样子哈。那接下来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提到锡安的房角石哈。那我们知道弥赛亚他就是房角石，圣名就是被建造在其上，那他也是试验人信心的磐石。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是认为是宝贵的哈。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会跌倒。所以神的子民哈，他们去跟别人立约，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哈。是死亡跟阴间，弥赛亚来的话，他是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他废去死亡之约。他说人最后的结果不是死亡哈，他反而是脱离死亡。使信他的人脱离这个虚谎，可以得到永生啊。那这边也是讲到被试验的石头哈，这个神也这个在彼得前书哈，他也引用这句话， 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所以来判断你这个人相信是还是不相信啊。我们就是自认为了不起，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你不会接受他哈。但是很奇妙啊，你如果是单纯谦卑的，你就会信靠他，信靠他的必不定罪，必不知羞愧。可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呢，你罪就已经定了哈，因为你不接受他，所以将来神会审判哈。那这些神审判的方式哈，他都是公义的，所有隐藏的东西都会显露出来哈。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些天地的哈都会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哈。好，最后是23节到第29节哈，这边有提到一个比喻，就是务农的事。那耕地要撒种的，岂是耕地呢？岂常是开垦呢？哈，他这边讲到重大回乡或什么，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些比喻哈。耶稣也常常用这个比喻哈，所以这里神用务农的比喻来说明末世神国的降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像耶稣在说天国的比喻，他提到葡萄园，他提到凶园户，他提到无花果等等哈，他表明将来的审判。那这边提到栽种的方式哈，他都一定有按的定时，各种的农产哈，栽种收割都有次序哈。所以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法则，就好像是从事农事的工作哈，或者是我们在讲属灵生命的耕耘，你一定会有好的收成。你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但是如果你不按着神的法则去做的话，你顺着情欲撒种，你就会顺着情欲哈收败坏。那同样的，这个器具也是一样哈。那农夫他根据不同的性质的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有的时候需要击打，有的需要磨碎哈。所以你看，神在圣徒身上的工作也是一个必要的。所以如果你可以击打就可以，他就不会给你磨碎的哈。这边讲打大茴香的，他就不用尖的利去，27节啊。砸大茴香的也不用鹿毒哈，所以杀鸡不用牛刀啊，所以神就会用一个合宜的器具啊。所以这是显明什么呢？显明神的奇妙哈。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神一定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有时候神会管教我们哈，神的惩罚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会要把那个我们无用的鼓励哈和宝贵的分开来。一旦他目的达到了，他就不打了哈。所以审判之后呢，他就会赐下安慰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他提到很多东西，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好，也提到神的安慰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哈。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当神带领他的百姓脱离一切患难，无论是胜过罪的权势，或是从被掳之地归回，圣民必要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因为人们都要说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啊！神呼召他的百姓，不仅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死亡，更是要带领他们进到荣耀里。他们若忠心跟随基督到底，与他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得胜。得胜的，他就赐他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哈，叫他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作王哈。记得我们在天上会有昼夜不停的敬拜，不停的赞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我们讲到这里。